主的名。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这几天是庆祝农历新年，所以呢我们都穿得很喜气，你看王牧师也好，或者小孩子，或者包括红红火火过新年。可是呢这个新年又碰上了教会的年，教会也有一个年，教会的年是什么？这个时候刚好是什么期啊？预苦期。所以很好像感觉上是有点冲突一样。其实什么叫预苦期？预苦期就是说我们从星期三那天开始抹灰日，一直到47天之后的那一天，数得过来今年呢就是刚好4月1号那天是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是在4月1号，每一年的复活节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农历的每一年的春节都不一样一样。所以同样也是复活节也不是每一年都固定的。它怎么算呢？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月亮，就是他们按道理就是犹太人的那个时期来算哈，就是从星期三开始一直到第7个礼拜天，那天就是圣诞就是复活节。那么星期三开始呢，那其实到星期天呢是有第七个星期天是有47天，可是每一个礼拜天就7个礼拜天都不算，所以是一共是40天的预苦期。那么预苦期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来好好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呢跟耶稣一同的经历地上一个真实生活的一个考验。所以透过这40天的预苦期呢，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呢就能够重新被更新，并且呢能够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日子提醒我们。所以呢他就用了一个紫色啊，表示一个预苦期。那同样既然是反省我们的一个信仰的历程，就好像我们春节之前我们家家户户都要什么大扫除，对不对？每一家都要大扫除，除了牧师家还没大扫除哈。所以牧师我们这两天放假好好在家里面大扫除一下一样，扫去生命当中的杂质，扫去家里面的灰尘，扫去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同样是预苦期这几天，这40天也是让我们去反省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些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有些什么是忽略的，有些什么是做得不好的，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就是以前可能不够重视的。那透过这个40天里面呢，我们重新去反省，重新去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这就是预苦期带给我们的一个意义。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就在预苦期的第一个主日。那这个主日呢很明显告诉我们的经文，如果我们刚才有特别留意的话，那就是耶稣讲的最后那句话，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什么？要一个真心的一个悔改来信靠主耶稣。那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面去看看，这段经文里面呢有3部分的内容。那么头4节经文呢是讲到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接下来呢那2节经文呢就是讲到说圣灵呢就催逼耶稣去到旷野受到试探哈。接下来后面的2节经文就讲到耶稣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是特别是那个时间是在施洗约翰，就为他施洗的约翰下到监牢被关押之后，他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如果你仔细留意的话，你看见这几节的经文虽然只有7节经文，但是 这个次序呢讲了三部分的次序，三部分的内容不可以颠倒，好，一定要按照这个洗礼，然后呢被受试探，然后呢去传讲福音。其实这里面也是相就是预表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跟耶稣一样，怎么我们的一个信仰生活也是一样。因为你看到耶稣首先是接受洗礼，然后带到旷野里面受试探，然后再去到传讲天国的福音。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今天跟随耶稣的这些信徒，这些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透过洗礼，我们被上帝接纳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可是一旦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就要经历什么？旷野里面的试探，要经历到旷野里面的试探。而且呢更重要就是说，经过这个试探之后呢，我们能够胜过，靠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胜过试探之后呢，神要差遣我们去做他的传福音的使者。为什么基督徒一定会遇到试探？因为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撒旦就没有兴趣试探。就像当耶稣什么呀，他被带到旷野的时候受撒旦的试探，你记得最开始撒旦试探人是在什么时候？有没有印象？那条蛇在哪里？在哪里试探人？在伊甸园，对不对？在伊甸园里面试探谁呀？试探亚当夏娃，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结果他用什么方法来试探呢？他用什么方法？他用三把斧头。王母说，他说什么？他先是对亚当夏娃说什么？这些果子都可以吃哦，包括这两棵树上的果子的也可以吃，一个是什么？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一个是生命树果子，这两棵树的果子也可以吃。他让人怎么样？亚当夏娃产生那种想吃的那种欲望，是身体上的欲望。然后呢他接着说，你看你吃的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呢，它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这是眼目的一个欲望。然后呢你吃了之后呢，你眼睛可以明亮，并且跟你神跟神一样的聪明有智慧，这是一种心中的骄傲。所以魔鬼呢当时试探亚当夏娃时就用了这三招。我刚说了，如果我们不受洗，我们没有成为基督徒，撒旦是没有兴趣要试探我们，也没有兴趣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引诱你离开上帝的国。因为你本来就什么，如果你没受洗，你本来就跟上帝不站在一块，就分开来，上帝在那边你在这边，你站在一个哪个呢？跟上帝不要说对立吧，至少就是不跟上帝站一个道上，那是属于谁的？属于魔鬼撒旦势力范围里面。所以他呢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去把你的信心偷过来，也没有必要那么紧张要怎么样想尽办法要把你的那个对上帝的那个爱的心，或者爱弟兄姐妹爱人的那种心偷过来，那个爱心偷过来。他更没有兴趣要把你的盼望偷过来，因为什么？你就在他里面呢，他什么样你就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撒谎，他嫉妒，他什么自私，他什么以自我为中心，他暴躁，他怎么样，他做所有的坏事，这就是撒旦的性情。所以如果你也做这些坏事，那么你就跟他站在一块嘛。所以他根本没有兴趣要去引诱你，没有兴趣要试探你，他更没有兴趣要什么把你拉到他这里，因为你已经怎么样在他这里。可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站在上帝这边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上帝要你怎么样？上帝要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要有个改变。上帝希望你怎么样？跟上帝的性情一样。因为上帝什么样的性情？上帝是爱，上帝就是爱嘛，所以呢，上帝希望你什么？爱人如己，爱神爱人。上帝希望你什么？凡事有信心，遇到任何事情，比如说遇到疾病，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能够靠着上帝给你的这个力量去祷告，能奉主的名去宣告，能够什么凡事去依靠神。当你怎么样，当你跌到一个深渊的时候，当你前面一片黑暗的时候，当你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什么？上帝把盼望给你，因为上帝就是那个盼望。所以当你成为上帝的孩子的时候，撒旦就要来试探你，他就要来引诱你。因为连耶稣这位上帝的儿子都受洗之后都要被什么？被撒旦 试探来引诱他。撒旦试探引诱耶稣什么呀？也是用三把斧头。他什么呀？他说，这是身体的欲望啊，你既然是上帝儿子，你已经四十天没有吃了，那现在地上有那么多的石头在旷野嘛，拿一块石头来把它变成面包，你就有的吃了。那是身体的欲望，对不对？他来试探耶稣。然后他说呢，接着他又带耶稣什么去到那个山上，说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你只要来拜拜我。魔鬼叫耶稣拜拜他，世上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有，你想要什么东西，你要当官，当官就当官，当官你就可以当官，你想去什么，你想发财你就成为首富，你想什么呀，你要什么都有，什么万国的荣华富贵我都给你。那是什么？眼目的欲望。然后他又什么引诱耶稣说，你看你在那圣殿上面，你跳下去，你是神的儿子啊，神肯定会派天使把你的脚拖住，不会让你摔死。所以这是什么？心中的骄傲。魔鬼又是用了这三样，他在我们老祖宗亚当夏娃身上，他得什么？他得胜了，他胜过了，是吧？亚当就吃了嘛，夏娃就吃了嘛，所以就什么就堕落了，所以罪就进入到世界上，所以亚当夏娃都被赶出伊甸园。可是耶稣却什么？耶稣却胜过了。耶稣靠着神给他加添的力量，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手，乃是靠口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什么？他没有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他胜过了这种身体的这种欲望，他也没有照着魔鬼所说的你拜拜我，我把天上所有世上的荣华富贵，万国的荣华富贵给你。他什么？他说当拜主你的上帝。他胜过了这个眼目的欲望，他也什么呀？胜过了魔鬼用这种心中骄傲这招来说你从圣殿上跳下来。他说不可试探你的主。是耶稣靠着上帝的话语胜过了种种的试探。所以当耶稣得胜之后，哎，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讲到说天使来伺候耶稣。啊，你特别有留意这段哈，天使来伺候耶稣。在马太马可马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当耶稣胜过试探之后呢，然后天使才来侍奉耶稣。可是呢在马可福音却提醒我们说，其实不只是什么耶稣胜过试探之后才来侍奉，天使是在什么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就已经在用爱和关注的眼神看着耶稣，他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耶稣，而且他们对耶稣的关心其实就是在伺候着耶稣。所以今天在这段里面呢，你又看到有天使，还有什么一个画面，就是有撒旦，还有野兽，就是一些 wild animals。 那这些天使有野兽还有撒旦在跟耶稣同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会让你想到就是那个伊甸园，昔日的伊甸园，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失去了，可是在耶稣身上却什么重新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新天新地。因为耶稣他怎么他胜过了种种的试探，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我们付上了这个罪的刑罚，并且他带着我们能够一同的进入到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提醒？那就是说今天也许我们也受着各式各样的一些试探和引诱，那不要忘记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撒旦最喜欢我们做的是什么？就是好像以前一模一样继续的风花雪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他希望我们就怎么样回到教会就好像是一种形式的来聚聚会，来打打招呼，来见见老朋友，生命上不要有任何的改变。他希望我们呢每个人呢都不要照着圣经的话去做，因为圣经里面叫我们要怎么样去做的他就不希望我们去做，那么上帝叫我们不要去做的他就叫我们全都去做啊。魔鬼就是这样子，然后不断的让我们的性情没有任何的改变， 原来怎么样脾气暴躁，继续脾气暴躁，原来怎么样自私的心态，继续的自私心态，原来喜欢说谎的撒谎的这习惯，继续的撒谎，然后原来可能很自我为中心的，不以上帝为中心的，继续这样做。魔鬼就是希望我们这样不断的试探于我。可能今天对我们在北美的这些信徒，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遭遇怎么样的试探，当你受洗之后有怎么样的试探。也许你洗礼之前可能你凡事顺利，洗礼之后呢好像每样都不顺利，洗礼之前可能你怎么样，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就怎么样，感觉上好像都好好的，洗礼之后好像都不怎么好。特别是你发现哈，很快四月十五号就报税了，今天是四月十七号是吧，报税日截止日。好，魔鬼又怎么样，可能要给我们一些小小的试探，就是谎报收入，然后呢逃过这个税收，或者呢让我们成为金钱的奴隶，或者让我们接受一些就是色情网站的这些试探，或者是呢让我们处在一些什么垃圾食物的一些引诱。明明这些食品可能对我们来说不好，可是我们还是什么没有办法去抗拒，去不断的去继续的买，继续的吃，继续的让我们的身体受到不好的影响。甚至可能魔鬼也会让我们什么在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准则上面去妥协。所以各式各样的试探可能都会临到在我们当中，可是我们怎么样去胜过？今天耶稣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就是耶稣他靠着上帝给他的话语，他靠着祷告，他胜过了这个试探。所以当我们要去胜过试探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也是需要有读经和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第二首诗歌里面特别讲到每天的祷告，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来祷告的话，你可能真的是没有力量去面对这样的试探。记得有个弟兄跟我讲哈，他虽然每天都很忙碌上班，可是当他下班的时候，他再怎么忙，他说只要他走到快到家的经过的一个小教一个小房子里面，上面有个十字架的那个地方，他很自然的就会心里面默默的在神面前去祷告，去向神呼求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怜悯我，求你与我同在。所以我不知道今天你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你是常常祷告还是常常不祷告，但遇到事情的时候才来祷告，或者是可能睡觉之前来跟耶稣打打招呼，或者是礼拜天来教会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牧师带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是那段时间几分钟或者是几十秒的时间去祷告。可是今天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却跟我们说，如果你要胜过这个试探，你真的是要不断的去祷告，不断的来呼求主的帮助。在不久之前我也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文章，里面也是讲到有一个弟兄哈，他是一个在工地里面上班的，非常忙碌，但是呢他每天中午呢都会有半小时吃饭的时间，于是呢他就拿了这半小时时间里面跑到他工地的附近的一个教堂里面去到那里，他就是带着他的便当可能跪在那里就祷告三分钟。他只是很简短的默默的就是说，主啊，我来这边跟你讲一声，我来向你感谢，因为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有了你这位知心的朋友，我非常的开心，我感谢你呢把我的罪都洗干净，我心里面也很安心。虽然我不懂得怎么祷告，我也没有受过什么样神学的教育，甚至可能我读圣经都没有读得很多，但是我每天还是会想到你，还是会想来靠近你。主耶稣，我是你的朋友，来报道。于是他就离开。所以当这个教堂里面就有一个神父们，因为不大的一个教堂，他听到的时候，哎，他就觉得开始他觉得这个穿着浑身好像工地里面出来的这个样的一个工人，可能他不知道跑来这里想来干嘛哈，每天跑来这里。后来当有一次他跪在他刚刚祷告完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突然就感觉到那种被上帝的灵去触动的，他 他就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再怎么忙，他都愿意花一些时间来到神的家中，来到这个殿里面，来到这里靠近神，来这里祷告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什么，他一定是被上帝的爱触摸着，他一定是什么，愿意成为上帝那顺命的儿女，并且呢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最知心的朋友。所以他心里面也被很大的触动。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礼拜没有见到这工人来，于是这个在教会就是这个小教堂那个神父就心里面就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他就跑去这工地里面去打听说到底这个人去哪里。结果后来他们说他因为工伤住了院，结果呢这个神父就跑去医院去看他。那些护士都觉得哎呀你看这个人很可怜，来了几天都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来看他，你这个做神父的来看他，当然就很高兴说哎他没有什么朋友来看他，你终于来了太好了。结果这个弟兄呢却跟护士说，其实你错了，并不是没有人来看我，你知道吗，每天中午这个时间我吃饭的这个时间都会让我心里面很大的温暖，我的好朋友就会来看我，坐在我的旁边，然后握握我手，然后跟我说我是你的朋友，我是耶稣，我来看你，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朋友之后，我把你的罪洗干净，我很高兴，我也很喜欢听到你来向我祷告，而且我每天也会想起你，你的朋友耶稣也来到你面前。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花一些时间安静在主的里面，来向耶稣祷告，来向耶稣感恩，来向耶稣祈求。如果你也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我想这个预苦期的四十天里面，你去经历一下，每天花一些时间来到神面前去安静祷告，你一定就像刚才诗歌里面所说的，你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改变，新的眼光，那是不再用你自己原来的那个思想，乃是愿意用上帝的眼光去看每一件事情，你看到的每一个人，你看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可能不再一样，那是什么，在你的眼中有爱的眼光，有爱流露出来。耶稣靠着上帝的话语，他胜过了试探，虽然魔鬼不断地来攻击引诱属神的儿女，但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且天使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我，所以无论我们在做好的事情还是做不好的事情，神都有差派天使在我们当中环绕着运行在我们当中，而且圣灵呢也会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带领胜过一切的试探和引诱。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认定耶稣，能够信靠交托给主。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感谢你透过这段的经文再次鼓励我们，虽然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和引诱，但是你却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鼓励我们，让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懂得来向你呼求，我们知道你会差派天使天君四维的安营扎在这个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每天的出入当中，在我们的车上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使我们免去一切的试探和引诱的攻击，也让我们能够享受那属天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谢谢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帮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与你的关系，也清除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杂质，使我们能够真实的悔改归向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